嗨，大家在闲聊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告诉您，现在您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闲聊派的留言连结，如果听完你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抖内请我喝一杯咖啡，让我继续跟你闲聊下去吧。
当你喘息穿越空气，我就有毛病。
大家好，我是张维佐，今天晚上七点来跟我一起闲聊派吧。
今天呢，来的是我的老朋友，毕竟他在第一季有出现一次，第二季出现一次，第三季又出现了一次，就是现在这一集这样。然后当然这每次来都一定除了第一次来以外，第二次第三次来都是要宣传一下他的活动等等，然后顺便跟这个老朋友好好的叙旧一下。那我们现在欢迎张维佐。
嗨，大家好，我是张维佐。
距离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是多久了、啊、你还记得吗？你上次那个专场的时间，
上次极佐料是2022年的，
已经是两年前了、嗯、快两年了，
时间很快，
好可怕哦。
我也觉得很可怕。
那诶，那我们录音的时候是在极佐料之前也是差不多2022年的时候，
对，好像是九月还十月吧，我记得。
哇，真的是，对，因为维佐从第一季就开始被我邀来聊天，然后第二季开始宣传他的活动，到第三季待会就也会跟他聊到这一次他又要再办一次专场了，就是真是非常厉害。然后我们先来叙旧一下好了，这一年多你都在做什么？
其实我的2023年有一个很大的巨变。
什么巨变？
就是我2023年去永庆房屋上班。
这我不知道、欸、完全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去算是做房仲吗？还是？
对，我去当房仲。因为其实这个在2022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在铺路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2022年极佐料 有点像是我的一个我给自己一个成绩单，然后我就觉得不是不想创作，但是就是我的剧场的工作就在2022年底就休息了一阵子，然后2023年就变成一个正式的房仲。
嗯，
但是我去其实没有很久我就离开了。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我就是很想尝试做什么事情的、嗯、我就觉得我得去做
尝试看看这样，
然后如果我没有去做的话我会一直胡思乱想、嗯、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在我这个年纪我还可以有这个动力去试试看我自己擅长的领域之外的事情的话，那我就要趁现在去。然后其实我身边的人就是大家不管家人朋友全部都是很支持我做这件事情的、嗯、然后我有一点吓到。反而是我在因为我一进到那个环境之后，我觉得我很快可以意识到这个事情不太适合我，是我觉得我的状态很不好。
嗯，
就是我觉得自己很闷
哦。
嗯，然后我觉得在很固定的这个排程里面，然后跟那个竞争关系对我来讲好像就是我会觉得我好像会没有我自己
啊。但你之前有做过类似这种业务行相关的工作吗？
完全没有。
那你跟我一样，因为我今年也是开始做业务，但也是销售业务，但是从那种团机。但我们之前的公司也不太，也不是 不注重团机，但就是没有个人业绩的压力、嗯、然后我现在转换成是说我现在这个销售业务是精品家具的销售业务，就变成是要个人业绩，等于就是大家想象就是你要去卖 LV 爱马仕等等这种精品类，只是我在卖家具这样子。所以那个感觉我非常的懂，而且就是固定的一些 rundown 啊，或者是自己每天都有一些必须要做的 push 的行程啊，然后了解商品了解房屋等等的。但你做这个房仲你事先有准备了多久啊？
其实不太需要什么准备，
不用考什么证照或什么的。
要考证照，但是那是进去之后，就是在稳定一点之后
才
会有的过程。
哦。
可是我在那个之前，我就决定，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我一定待得下去、嗯，然后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做得好， 就是我觉得我赚得到钱只要我愿意，但是我不想。
但你这样，那你刚才说你不就是做了很短的时间就走了，是多短？
超短啦、啊、还不到一个月，
还不到一个月，
所以我连那个一个月的五万我都不想要撑，你就知道我有多不舒服了。
但因为哦房，但我因为我不了解房仲，但房仲他们工作是也是那种固定时间上下班吗？就是如果不是要带看房子的话、嗯、
简单来讲就是他们的时间其实蛮，虽然说是固定上下班、嗯、但是因为客人要找你的时候你就必须在，
对对对对对对，
而且这个金额是很大
很庞大的，对，
所以你当然为了这个钱你必须要奉献自己的很多时间、嗯、然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会让我觉得很打退堂鼓的事情，是我觉得我没办法为了一件事情完全牺牲掉我个人的生活的时间。就是我觉得即便其实其他的工作也还是会影响到你自己的私人时间，可是我觉得我不想要好像一个我随时待命，可能他现在有需求我就需要出现在他面前、嗯、就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这么愿意为了
生活没有到这么平衡、嗯、跟工作比起来的话，
如果我觉得我今天是一个生活中没有太大热忱或是太想做事情的话，我觉得我可能还可以
就把这个工作的比例拉得很高，
对，但因为我需要太多自己的空间，嗯，所以可能对我来讲就比较辛苦。
嗯，那你这样去年这样离开了房仲之后呢？
离开房仲之后我就又休息了一下，然后我现在就是固定在一个美语公司里面上班。
哦，就你还是这种那种固定的时间，然后你可以比较预设到自己可以有哪些时间是自己的时间的这种工作。
我还是 PT， 但只是我的时间就是
可以自己控制吧。
对，我的工作时数蛮长的、嗯、然后我就一样其实蛮快，我去年七月之后就又开始接剧场的案子。但有点小可惜的是，我去年就是在，我觉得每次就是永远都会这样子。在我要去永庆之前，我就接到了两个制作的邀请，然后都是主要角色。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有一种很痛苦，也不是很痛苦，因为我那时候其实也已经决定好要做这件事情了。我觉得既然要做，那不要有太多的牵挂，所以我就是都推掉了，
都推掉了。
然后那两出就有一出就是今年又重新再演，其实看到还是会觉得很惋惜，可是也会觉得，我觉得其实去年对我来讲比较像是一个休更的一年，然后反而是在这一年之中，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更审视我自己想要做什么，跟我面对我喜欢的东西的心态是什么。就我觉得现在是反而调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
哦，那这样也不错，至少有取到平衡之后，再慢慢的再看看不同的面向，或者是再经历一些不同的事情，跟做其他你真的没有做过但想尝试做。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因为我比你大嘛，然后也有很多人都觉得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换工作，然后而且我是换工作是那种过年前换的，就是去年年底结束，然后隔一年的年初我就接下一份工作了。然后大家说你为什么不等年终或吧吧吧吧吧，但抱歉，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家就是没有年终，所以我就没有这个牵挂。然后加上就是觉得觉得该换了，就是想要再尝试看看新的别的工作，毕竟 Podcast 的支出又要变那么多的话，那我一定要以现实层面来讲一定要找一个更稳定一点，但是相对来讲它也是不稳定的，只是如果要稳定的话就是也会比之前的工作的薪水还要高，但就是像你讲就是要努力要去拼，只是看自己有没有可以撑过现在的这个难关这样。对对对，就变成这样子。然后那你现在就很稳定在那个美语教室。
我现在其实身兼
多职，你甚至从以前就一直在身兼多职。
我就是一直是一个瞎忙大王啊，就是从我之前就讲到现在。应该讲我就觉得我觉得去永庆的时候，我好像很想要抛开很多个面向的我，我想要很专注的做一件事情，但是我发现没有，我就应该去接纳那个我就是这么多个面向的自己。对，因为我觉得反而那时候好像觉得 当然收入来源也是一个考量，就我会觉得、嗯哦、我做这么多事情，然后我的收入是这样子，那我如果可以好好做一件事情收入是不一样的话，那是不是
比较好，
也许会更好、嗯、但后来我发现那个价值不是这样衡量的。
对，就是有些事情就是如果就是金钱来讲的话会比较富足，但心理的富足却会少很多、嗯、那我们就要去平衡说你现在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把金钱富足跟心理富足这两件事情做到一个平衡，才是我觉得是最完美的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很多人说、哦、我要赚钱我要赚钱我要赚钱，但是请看他们其实生活没有生活了，然后有生活的但还是不满足，嗯嗯嗯，或是生活当中又掺杂很多工作，工作都带回家，然后就是导致其实二十四小时都在工作，然后也睡不好有压力等等的。那我要赚那么多钱啊，赚那么多钱，然后你又这么累，结果病倒了之后你那些赚的钱还不是就是要去赔那些医疗费或等等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对我来讲，我自己就觉得我不要这样。嗯，对对对。
我现在呢就是除了在那个美语公司之外，然后一样还是有剧场演员的身份。嗯，那当然我的创作歌手也是我的其中之一。然后呢我现在还是造型师的助理。
哇，
就是我会跟着一起去可能有一些案子我会一起去。嗯，然后还有我就去年创立了一个自己的小小的副业，就是叫是谁的一个视频的选品牌这样子。
没错，反正这个呢就要先拉回到，如果大家有听之前的翁家威的集数的最后的话，我们其实就小傲了张伟卓本人。然后因为毕竟家威就是有去拍是谁的那个是算是商品的宣传 promo 照等等的、嗯、对。然后这是题外话，然后我们待会也会来聊是谁这个算是品牌的成立的历史，就是你的过程这样子。嗯嗯嗯。好，然后我们先来把直接再拉回去之前上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聊的几佐料，终于可以暌违了一年多，终于可以跟他开始聊几佐料的感想了。
几佐料我真的觉得我非常满意几佐料的一切。
你到现在还很就是很深刻记得当天的状况吗？
很深刻，然后因为我自己有那个录影档、嗯、所以然后最近看我在宣传嘛，就有重新再整理一次、嗯、我自己看也会觉得哇，原来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我做到这个样子，我觉得有时候很多时候会觉得好像没办法给自己肯定、嗯、但是看到那个作品其实我心里是非常满足的、嗯、因为其实我的创作就是我的音乐创作的过程其实也不是说多长，就我是19年才开始
走创作这条路，
好好的在音乐的创作上面，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有时候一直跟其他人比较，然后反而就像去年我就一直在回头整理自己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没有啊，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我自己的路上的这个时间点做到这些事情对我来讲我觉得是
很刚好的。
对，很刚好，然后跟我觉得我也蛮满意。
嗯，哇，因为吉佐料那一天，其实那天我还记得那天下雨，嗯，然后因为很早就到了，然后因为下雨的关系就很早就到，然后想说哇，就是一开始没有很多，我想说哇，哎，我第一次又去那个 Revolt， 哎，去乐悠悠，对乐悠悠，然后场地又很小，想说哇，就是感觉会很，因为我完全没去过那个场地，然后又很好奇，因为完全那时候我们聊的时候完全你就没有讲任何的东西、嗯、所以对这些东西是很好奇，然后想玩的下雨会不会
没人要来，
对，就觉得完蛋了，真的是有点，我就有点小担心。但是因为开始进场之后，后来要正式开始之前其实爆满、欸、后面都是站的，然后站到门大门就是热悠悠的门贴着之类的，我想说哇，你有意料到这件事情吗？
我其实我大概知道人数，但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是当天才来的、所以其实当天有再多一点点、嗯、但这个人数是在我意料
之内
的啦。
那就好。因为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每次只要想到几佐料我都会先想到徐浩中，好闹哦。对，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徐浩中，去搜寻一下我们之前有访问徐浩中，就是 就是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就反正简单讲就是我因为去了几佐料之后就认识到学校的那个剧场人，然后就有跟他聊过一集这样，然后大家可以去听听看。然后那一集我反正我只要想到几佐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他就是徐浩中脸很红这件事情。
徐浩中你不要抢了我的风采，那是我的场子哎、欸。那一天因为那天演出前他就很紧张，然后我在帮他化妆的时候他就说他就很怕会搞砸、嗯、然后我就说你真的不要想那么多，因为我就是希望你来做你自己、嗯、就是 我今天找你来 我又 不奢求你是一个正经八百的人，我就不是要
你也不是符合，你也没有要走这个路线啊。
对啊，我就不是要让这个场合是这个样子、嗯、然后后面我们上台前就大家在那边喝了那个很小的应该是 whisky 还是什么的，
反正 seven 那种小小罐的那种，
没有是大罐
大罐的，
然后有两罐我记得，
怎样采罐吗？
就是我们原本是要套在柠檬红茶，嗯，然后后面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可能真的太紧张，他应该喝了一半吗？
你说一大罐里面的二分之一吗？
大概一 这种尺寸100ml 200ml 这种的、嗯，然后他就喝了，然后我们大家都就是其他人大家都有喝，嗯，但我觉得这真的是其实。蛮，
因为毕竟他自己也没有主持的经验，
他就是会觉得说，哎、欸，我真的没有主持过，你这样找主持嘛？但对我来讲，他比较是一个引言人的角色，反而主持的面向比较没有这么，我没有这么觉得他必须做什么啦。嗯，然后
他就是这个几佐料里面的一个佐料之一而已、啊。
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场合对我来讲是很趣味的，所以我想要让它有更多更及时的事情发生、
嗯、因为说他为什么看起来这么红，就是因为他一进场就有 spotlight 以外，他的衣服就是穿那种很马卡龙色系的西装、嗯、然后他整个皮肤都是红彤彤，就觉得这个人是
怎么了，
怎么了，是真的，就你会想到他该不会来之前就，因为他一开始就很紧张，自己就有讲了嘛、嗯、然后我想说这个人是 喝多少，我想说完了。而且你们是谁一开始就先哭了，还是我记得你们两个有一个就是虽然叫皮子不要哭，但是不知道是谁已经哦。徐浩中说你一开始表演的时候他就在台下就已经哭了，
对因为反正就是我找他，然后我们之前有工作过嘛、嗯、然后工作的制作里面也有唱歌、嗯、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聊，就是说嗯，徐浩中你回去就是我音档有整理好，然后你回去 re 一下那个顺序、嗯、就你自己先排一下，然后他就有一天他突然传讯息跟我说真的蛮好听的，我说干嘛你现在突然你跟我认真是怎样我说所以我以前唱歌不好听他说不是，是就蛮好听的、啊、好好谢谢
请对他宽容一点，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就没有到这么的好这样，
但我还是很感动啊，只是想说惊讶个什么啊，
因为毕竟你们彼此平常都是干话来干话去的，
对，
然后突然一个很认真就想什么意思，
对
那后来因为那个几佐料这一场真的是我 那一年看过我觉得非常印象深刻，因为毕竟真的是五感都有，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都有、嗯、然后我自己就有参与到其中一个五感环节、嗯、就是让我蛮惊讶，就是有喝到你的调酒、嗯欸、但是说实话是真的蛮好喝的，
蛮好喝老不好，我端给大家的时候我自己还有先喝应该说 那个每个东西虽然说很及时，当下可能看起来有点可怕，但那都是实验过的，所以不会是黑暗料理，
就是已经都 run 过很多次等等什么的，然后就
对，应该说 A 加 B 加 C 这些东西，这九个东西三个选项
怎么配都是
怎么配打乱都完全都一定是可以安全的不会让大家在观众来看演出然后之后食物中毒好不好，
因为毕竟想到就是因为蛋那时候大家可以其实先听完可以去看那个维佐的 IG 上面有大概精华片段，
对对对，
你就会看到他有一段是抹那个蛋糕那个，然后就是明明就是他的专场，他在那边这一 part 出来就说嗯，我以前没有涂过蛋糕没有做过蛋糕我们大家真的惊呼欸，就是哈你真的是很勇敢欸，
就是台上有很多第一次的发生，
然后打发奶油，你还要请人家帮你打发，
对，要请那个小助手，
小助手打发。
插花那时候插的时候也是，大家看了这样一副觉得这是什么东西，但最后结果我自己是蛮满意的，
是蛮满意的。但是那个长等待时间，大家想说到底就是是很多疑问跟问号跑出来。
然后插花也在几佐料之后变成了一个我日常的一个
兴趣了吗？
自我疗愈的一个事情，
这好像也不错哎。那你怎么不会去？但蛋糕呢？有越磨越好吗？
那蛋糕因为制作的过程比较长，我们就先省略。
然后到后面再还有一 part 是我觉得最感人，就是那一 part 我自己也有稍微鼻酸，就是调和香水这件事情。嗯，然后记得你好像选到的是你这是真的蛮好的朋友嘛，我记得还是谁我忘了，然后就是有拥抱他之后就回来之后就
爆哭一场，
就是那一场那个是算那一场第一次爆哭。嗯，
应该说这首歌放你有对我跟我身边的很亲近的朋友来说，这首歌都是一个禁忌之歌，就是会一认真就
会
情绪崩溃，
进去那个情绪里面。
对，然后那时候会想要把这首歌跟香氛做一个结合，是因为其实香味是一个很直觉的东西，然后它其实我们看得到它，但它还是挥发在空气里面，就变无形了。然后放你有这件事情，这首歌就是在讲死亡，面对死亡这件事。所以那时候看到拿到的人是我的好朋友的时候，然后跟他当时在经历的状态，在面对生活生命的改变的时候，就
很 touch 到那个点这样。
对
对，就觉得哇，这是那个吉佐要整个的情绪起伏是从真正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到后来最后一段又一 part 是要写给你那个文字，
又要哭，
然后边哭边唱，然后又讲的那个，因为他就是唱的你要接里面的那个大家写的纸条，你要自己抽嘛，然后唱的那个纸条内容又是一个有些又是很好笑很有趣，但你又边哭又边笑又边唱的时候，就我们大家觉得好莫名其妙。
因为就是观众进场的时候的票券是有点像存跟脸那样可以撕下来，然后大家可以写就是
跟你的回忆，
对对对，可能是跟我的或他们自己的，其实没有限定。但有一个那个 SHE 那个真的是我表妹写的。
就说对，你就说那个，
所以我看到那个我真的很想笑又很想哭，是因为我觉得天啊，就是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然后你突然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当下又想到那个画面，马上想到是谁，然后
那个情绪就会往上来，
就是都起来，就是那个喜悦跟那个悲伤是哇，我们小时候一起做过的事情就真的这么久了，然后这真的是我们共同的
回忆，
回忆
就是没有人可以剥夺，或者是没有人可以再重新经历过，就是你们两个，你跟表妹他们一起经历过的回忆这样。哇，那你这样办完真的是，我就觉得真的蛮成功，而且真的是在那一年我看过的专场来讲真的是非常特别，而且完全没有经历过，也真的没有遇过这么的沉浸式的专场。然后你办完专场之后，后来就是还去了那个就是 AM 9.5 黄昏，就是你的朋友，就是算是你之前都偶尔就会去算是
去
fit 一下、哦、去唱歌，我觉得也还不错。那个这个形态也是算我觉得蛮新鲜的形态，想说听你来聊聊分享一下。
AM 9.5 黄昏是一个钢琴手跟一个主唱的一个乐团，然后他们主要就是他们每周都会有直播，然后会唱一些他们每个礼拜会有不同的主题，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就是平常会见面的朋友，然后就有讲说不然就是来弄一个有点像是合作的
什么 live station 之类这种系列感觉。
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他们以前就不定时会邀请朋友去，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的自己一直 莫名的
毛遂自荐
邀请，也没有，就是去了之后，然后就过一阵子就觉得哎，好像又可以再做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除了很玩乐之外， 就是这些东西真的又帮我们记录了那个时候声音的状态。然后去年他们就又想要帮我做了一个，就是我自己专属我自己的
系列嘛。
对，完全是我们有邀请朋友来，然后大家都唱我的歌。对，然后在那一次里面就会觉得哇，原来听到别人诠释自己的歌是长这个样子的。然后那一次也做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我有一首歌是我写词，然后我的朋友我就请他，我就说那你写曲，因为他也是有在自己有写
创作
的
人。
然后这首歌那个接下来4月13号女巫店也会唱。然后我在练的时候我就传讯息给他，我就说这首歌唱完的时候我一定会狠狠的瞪你一眼。
为什么？
太难唱了。
你的歌有哪个是好唱的？我就问到现在
也没有多好唱。
对啊，
但是我的歌我不能怪别人。
是没错，只能怪自己。
对，但是作曲家不是我，我就有人可以怪罪。
但毕竟是你邀请人家作曲的。
对，可是我很喜欢，只是练的时候我想说，有时候练一练
又爱又恨，
这到底是怎样。而且我会一直跟他对说，我这样子唱对吗？然后他就是一种没有啊，你就是对啊，你干嘛想那么多。
开始怀疑自己。
对，开始唱到怀疑自己。
所以那这个如果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或想要听的话， 会可以在哪里听到、啊、
在 YouTube 上面搜寻 AM9.5 黄昏，或者是他们也有 Podcast， 就是他有把那个录音的
啊，也有变成是类似 Podcast 放在上面。
对对 对，
反正我也附在他的频道 YouTube 频道，我也附在资讯里面，大家可以去听听。我觉得也是，我真是觉得蛮特别，算是线上的音乐节目，但也没有就是算是应该是说大家会应该会记，就是有一种印象是那种什么驻唱歌手在什么 live house 或者是酒吧等等这种感觉，然后他是现在拉到线上，然后大家就可以去听听大家就是他们的合作啊，或者是一些音乐的分享，我觉得都还不错，而且那个氛围用的都很好，而且就真的很符合他们的名字这样。好，再来的话，舞台剧你刚刚有说今年下半年，去年下半年其实又重新算是又再接到舞台剧的那个工作，是新的吗？还是之前就是又继续的？
去年的话有一个旧戏在重演，然后就是跟徐浩中一起的那个小鹿决定要去远方。哇，
但是他总共演了又很到多久了？
我们今年又要再演咯。
赞，棒棒，代表就是这个部分是大受好评的。
这个制作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不管是给大人或是给还在成长的小朋友青少年，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因为它是一个在探索自己过去跟未来的一个作品。然后我觉得每一年演每一年都有
不同的
体悟吧。然后去年就是接了那个演出之后，还有另外一个我朋友的在基隆的一个演出。然后我们是直接在基隆的就是街景演出。
你就在公就是外面的道路上吗？
对对对，就是他们有一个观众会跟着演员们，然后一起在基隆的一些比较特别的景点里面游走，然后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会有可能会有戏剧发生或是有舞蹈发生。
哦，这好特别哦，这也算是沉浸式的
对
的表演了吧。
然后就也是一个蛮新的体验，因为我还没有在户外做过这样的演出。然后今年呢就是工作又塞满了。
你说今年吗？今年不是才几月，现在才三月底而已。
今年一直都有演出，今年已经接了4档制作。
哇，代表你去年休更休得很蛮好的哈，今年这样开始发芽光大。
今年有2个旧戏在重演，然后有2个新的制作。
小鹿跟什么旧戏？
小鹿跟有一个亲子音乐剧叫《恐龙复活了》
啊。
然后、这个、
之前你有演过对不对？
之前有演过，然后它算是我的一个正式出道的一个作品。
之前正式出道的还是？
就是我第一个正式的剧场作品，
就是从它开始就
对，从它开始，然后一直演到现在，然后今年会在就是台湾各地巡演。
然后新的呢？新的现在目前有可以宣传或者是可以讲的吗？
新的好像都还不能讲，都还没有公布。
没关系，大家可以去锁定维佐的 IG， 这样子。
但是会在七月跟十二月。
七月跟十二月啊，那是等于啊，就也都是旺季耶。七月跟十二月，
对，都是会消失，突然不知道，
会一直跑来跑去，也没办法回家的那一种。而且应该巡演应该也是，因为七月应该感觉也会演到差不多九月十月，然后十二月就开始感觉到明年的，但也是到这个两三月了吧？
哦，没有，演出时间就七月跟十二月，
哦，就当一个月，然后这样跑全台。
另外两个不会巡演，
哦，不会巡演，
恐龙复活会巡演，恐龙复活就是今年。我从下个礼拜，四月开始就会一直巡演到十月吧，
半年的时间哇，拉这么长，
对，有蛮去蛮多地方的，哇，
这样也很棒哎，这样又可以刚好又有机会可以去很多地方，这样跑来跑去的，而且就是突然一个问题想问，就是这种剧场人对于去到各种城市的场地。会不会觉得很新奇，或者是觉得成就达成了，
去到新场馆一定会，就是有一种重新认识一个未知的境地的感觉。嗯，但是因为其实蛮常去巡演外地的话，场地蛮常会遇到相同的地方。我自己个人是不太会打卡或是什么的，但我知道有一些演员朋友们会收集，就是他们会收集那个他们在剧院里面自己的那个照片。但张惠佐就是比较懒，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要休息，
就是休息。了解，所以舞台哇，舞台剧塞那么满，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再聊刚刚讲的那个是谁这个品牌。你这个是谁这个品牌，从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发想开始要做的啊？因为很突然欸，你就是很突然开始发一些那个什么预告啊还是什么有的没的之后开始就做了。我想说哈，不到我大概不到一个月内就全部都弄得很完整欸。
这不是很我的风格吗？我就是很常这样子。
我想我以为是你去拍或者是你去可能帮忙而已，然后我想不对，是你自己的牌子。
嗯，那时候也是。就像我觉得去年就真的是我在思考我可以再多尝试什么，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讲美貌、美观然后艺术这些事情是我觉得我离不开的东西。然后生活中我自己就是出门的话我一定会很，
你都要100分才能出门吗？
我自己的100分就是我一定要做到最当天心情的那个要达到我当天的那个标准我才会出门。然后我就觉得生活中有这么多小小的东西可以带来这样的快乐，就是你在身上加了一点点东西你就可以成为不一样的自己，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很特别的。当然不是说这些东西来定义我是谁，而是这些东西让我成为我是谁
啊。哇，这句就很棒耶。所以这样就是算是准备了多久？
超快的。
因为你其实脑海已经有这些东西一直在建构在建构，只差要实践出来这样子。
大概半年而已吧。
半年就是光拍照啊准备有的没的等等这个东西，然后到正式成立到正式跟大家发表之后就半年的时间。那所以这是谁的品牌你会怎么介绍它？
是谁这个品牌对我来讲当然就是在我的监督，我的审美监督之下。
你独自一人的牌子吗？还是有跟朋友合作一起？
我自己的。
你真是，我们不是就24小时吗？一个人吃一个是你没怎么，我感觉好多人都48个小时，好羡慕。
我没有，而且我一半的时间都在休息。
对啊，然后就只剩12个小时才可以做出这么多事情，我真是傻眼。
我就是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完全把所有事情
塞得很满。但你休息的时间当中你的脑海有在转动吗？
随时啊。
那就不是休息了啊。
那我可能没有所谓的休息。
那你跟我一样，
因为我随时随地都在想
事情。
对，而且我写歌随时随地有时候 我有时候搭捷运或什么，我都会听自己的东西，嗯，然后马上改。
音乐好像都会这样。
对，就是每个时刻好像我都会突然想到一个别的事情，嗯嗯，就是会只这样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对啊，那代表你其实也没有真心的有休息到，因为我们只是手没有在动，但是脑还是一直在动啊。
不会，我动得很开心，
这样也很好啊。那你所以你刚才说独自的品牌，那你就是刚才聊到什么？就是对啊，你要怎么，你会怎么去
介
绍你的
牌
子
吗？我觉得是谁对我来讲是有一个非常风格性的，嗯，然后我觉得在其实饰品有非常多种，嗯，然后我觉得要跟自己投缘的是最重要的，嗯，所以我不会觉得我的牌子是有与众不同的商品，嗯，但对我来讲就是我觉得我把我看到我觉得美好的事物我把它收藏起来，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嗯，然后如果跟我一样有刚好看见这个东西是很美好的话，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来把它们带回家，嗯，然后这些东西留在你身上的时候，我希望他们都可以让你更不管面对人或是面对自己都是可以更有自信的。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打扮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嗯嗯，就是穿衣服不是穿给别人看的，对我来讲那是给自己的一种肯定，
没错，嗯，对，反正是谁这东西这个品牌呢，是那个饰品的饰，就是如果大家我们刚没有仔细讲的话，就是反正饰品的饰，然后我是谁的谁，就是谁的品牌，所以他除了 IG 以外他其他有什么卖场或者是连结可以去了解跟浏览你的商品，
大家可以在 IG 上面除外呢，也在虾皮上面可以找到是谁，然后实体店的话
哦，有实体店哦，
有寄卖、
哦，
对，在，嗯，台北的话在变色龙理发厅
哦，在中山
古亭，
哦，古亭哦，那个
很多人会去剪头发的地方，在古亭有一个小专区在寄卖，然后另外一个呢在比较偏远的地方，这个大家应该不太会涉略到，我就不跟大家分享，是我本人妈妈的店。
本人妈妈的店，哇，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所以妈妈开，就是妈妈是开什么店就好了。
我们家是做精品服饰的
啊，哦嗯，然后就有一区刚好在卖你儿子的东西。
一定要的吧，妈妈，妈妈，这就是
妈妈都怎么 promo 呢？还有，你有问过她吗？
妈妈见到谁就那个啊，
谁就买单。
对啊，我妈是很猛的
top sell 这样吗？
我跟你讲，我妈，你看到我妈工作，你才会觉得你是一天有72个小时吗？因为我们有一次我跟我妈去算命，嗯，然后那个老师一坐下来就说你过劳哦，不是看他状态，嗯，因为他状态
是
很好
的、嗯，
可是那个老师跟他讲说你过劳，那个，你做太多事情了，
然后你妈怎么回？
我妈就想说啊，有吗？我妈跟我蛮像。我妈就是有一种嗯，
有吗？
没有啊，
啊，就这样啊，啊，不就是这样？
因为他就觉得那个是他真心喜爱的事情，嗯，
就是会掉入那个精神时光屋一样。嗯
嗯，啊，讲到我妈，我想要讲一下那时候去永庆，就想要离开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在踏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给我很大的支持，所以我会很害怕我
如果离开了，
对，
会不会
大家会不会觉得怎么样？然后那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妈，我就说。就你在干嘛，就是很日常的对话，嗯，然后我妈就直接跟我讲说
你要离开了
干嘛，你不想做了，哦，那我就说没有啊，所以我那时候还在挣扎，嗯，然后我妈就说没关系，你就试试看，她说因为你从小到大都在学表演，嗯，这一类的东西，你去到新的环境你会很不熟悉，
当然会，对对对，
她说你就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嗯，然后那时候我就真的决定要离开的时候，我妈就说没关系啊，你就继续做你想做的事情，嗯，可是听到这种东西，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我妈妈好像会觉得做什么比较好，嗯，但其实没有，她觉得反正她就是要我快乐就好了，嗯，就 那个时候
就妈妈的身份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有时候会有两个想法的存在，一个就是真的是妈妈的身份，跟一个 生你的妈妈的身份。
嗯，但我觉得我越长越大，我跟我妈越来越
像
平等。
嗯，所以是比较像朋友，
在关系上越来越对，就像朋友一样，然后发表事情的观点也都越来越在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应该说成长过程中，家长一定对小孩会比较有上对下。
嗯，
那我觉得我很幸运，是我在我长大之后，我妈妈跟我沟通都还蛮平等的。
嗯，那跟我们家差不多。但我问一个，我不知道你没有啦，就是促成这样越来越平等的关系，是有没有遇到什么大事情吗？还是没有？就是渐渐的。因为举例我来讲好了，就是我跟我妈可以越来越像这样子，慢慢的像朋友聊天或什么，是因为就是你也知道，她之前2020年的时候，下半年得到乳癌，
嗯，
然后就是我就从台北搬回去台中，就那时候哦，那时候还是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在那个什么。你的第一出舞台剧，对，那时候就是看完不久之后，过一两个月吧，我就回台中。
嗯，
对，就那时候就是遇到重大疾病之后就回去，然后就开始跟他陪伴啊，开始就是回去比较在更多时间跟他有相处之后，就好像慢慢的就是有慢慢的就取得这种很像类似开始变朋友关系的相处这样。所以我想说，你们家还是大家。我不知道，因为我有遇过也是这样的状况，但是也是一样，就是有遇过一些可能很大的事情啊等等。但你们家呢？
我觉得大事件没有这么具体的大事件，但我觉得距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嗯，
因为我从高中就都不在家里，所以我们的生活其实要说有交集嘛，一定有，但是我们就真的是在我们各自的生活里面生活的人了。
嗯，
然后就变你见到彼此的时候，你会很珍惜能够对谈沟通的时间。
嗯，
当然也是因为我后来出柜了，所以我们在我这件事情上可能有比较大的讨论，也没有，因为我妈妈是需要蛮长时间来消化。
嗯，
然后我可能在年纪再小一点的时候会蛮激进，会觉得你为什么不懂我，
嗯，
就是想要他 一秒就能够接受。嗯，但其实需要很长的时间。
没错，
因为到我现在结婚了嘛，我妈其实我觉得她真的跨的那一步比我更大，是她完全对我来讲，她现在是完全欣然的接受，然后接纳我的身份。
嗯，
然后接纳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有夫之妇的身份。
听起来好羡慕，瞬间就哇，好羡慕的感觉，这样哇，好哇。那你到后来，那你是谁之后就开始脑筋又动到了新的专场吗？毕竟看我刚才动动动动，从急诊要动完之后又去到永庆房屋，永庆房屋动完之后又去剧场，然后剧场动完又去是谁，然后动完到现在，你又要再办一个下一个专场，就是。在这聊这专场之前，我们先聊好。你不是有说你有回去，因为我们这次聊天是其实是终于久违，不是久违，就是终于第一次我们两个面对面聊天，这些都是线上这样。然后他就说，他就回去听了两集，我们回去就是回去听我们之前聊的那两集，你的感想是什么？
我觉得我好迂回哦，
因为我刚刚说，因为你第二集的时候，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要宣传极左派啊，我又要参加，你又没办法讲太多的东西，嗯，所以。听起来就很迂回，是正确的啊。
没有，应该讲，我觉得我听完这两集，我比较觉得，我有时候可能在输出东西的时候，我会很害怕这个东西会不会让
别人不是你想表达的，
觉得有什么感觉，所以我会想要把它再打得更远一点
啊。
对，但其实不需要，因为
前几天是聊天啊。
对，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文章，然后忘记是哪一个，国外的艺人，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想要产出一个好的作品的话，你就不要害怕他被激烈的讨论，就他一定，
嗯，
你不想要做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吧，因为你做了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东西的话，
嗯，
那这个东西就真的没什么好说的。
没错。
嗯，所以看完那个我就反而会觉得嗯
嗯
嗯
就是我觉得不用害怕太多，因为毕竟每个人的想法本来就不一样。那如果你讨论的东西， 因为很多人也很害怕自己说出来的东西被讨论，然后或者是怎么样之后，你要想的是你的讲出来的东西被讨论代表你的东西有被看到啊。嗯，对，因为就是老话一句嘛，你只要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一定会有人喜欢，一定有人不喜欢嘛。那这样毕竟讨论过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哦，那我可以去审视这件事情，我可不可以再多圆滑，或者是多怎么样或之类的，然后去探讨，我们先去探讨这个问题的根本之后，你就下一次就会做再做得更好，也不一定这样。
特别是这种被记录下来的东西，我觉得更害怕。
可是就是每一次每一个时刻的你啊，你也不会想到，你也不会觉得，你也不会想说啊，我回去听的时候发现，哇，那时候的我怎么讲的这么冠冕堂皇的话，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讲话，为什么不能真实一点。
但我现在我每个时刻都很真实，
但你就会后来讲去回去思考讲说怎么感觉很不真实吗？
因为 我会觉得我有时候词我很害怕我词不达意。嗯，对。然后你现在这样讲，我就想到 Billie Eilish 有做一个那个影片的系列，是他每一年都会被，应该是 Vanity Fair 会邀请他去谈他这一年啊，然后他每一年都要在看他过去的那一年在讲什么，然后他每一年在看到就想说 What the fuck What am I talking about、啊、就是有点那种感觉就是原来那时候我是这样子的。
对，我大概了解那个状况，因为虽然大家在聊天过的当下都很真，可是其实可能一个月后三个月后或者是半年后再回去听，想说为什么我会讲这种话，或者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回应，或者是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字句出现，但当下觉得好像 又是很自然而然的散发出来这样。
可是我觉得有发现都是好事，嗯，就是也 不一定是好事啦，就是那代表你又转变成不一样的你。
没错，
因为如果你听了然后你觉得，举例我听我自己唱歌好了，我现在听我自己以前唱歌，我也会发现哎，有哪些东西可能我现在听了觉得不是这么好的，嗯，那代表我的耳朵进步了。
都已经都是有往前进才会发现过去的一些需要改正或是觉得可以学习到的东西，或者是可能之后 走久了或者是你进步久了，你还是有时候会被一些东西给蒙蔽的时候，再回去看你自己过去的东西，你就会发现其实有些东西其实都还在，只是你忘了，也有可能这样。嗯，好，然后这样聊完之后，待会要聊聊他的新的专场之前，其实我们刚才片头要聊一个东西我一直忘记，就是我后来因为其实这一次我才因为维祖就怕他又聊得很迂回，所以请我帮你一个访纲，我就很认真想一下访纲到你什么，因为其实我跟大家讲，我对于每个人就是不管是哪个音乐人或演员等等，我访纲其实做的很大方向，就是可能第一部分是就在聊他的人，第二部分聊他的作品，第三部分就是聊他的期许或者是宣传的东西，就这样。所以我当时想说好，那我到底要就是要问什么问题或之类，因为我们毕竟以前我们前两次都是没有访纲的在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更自然一点。然后后来想说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聊过的，后来才发现你的 IG 账号那个 Zaduno 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你的英文名字吗？还是
对，那是我自己自创的一个英文名字。
我这应该没有问过吧？
没有，但是很多，因为应该讲比较少，你的人会想那么多，大家就会觉得它是一个英文名字而已。可是因为可能在一些外国人，在我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
啊，不是很正式的一个英文名字。
对，这个名字的由来其实蛮。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很珍贵，就是我那时候我小时候换过很多个英文名字，因为小时候有一个大家帮你取的英文名字嘛，然后到后面你自己选了一个英文名字，可是你怎么就觉得，我就觉得那个名字就
不是你的。
所以我就有一天就把那个我自己的左的拼音写下来，然后因为我小时候有很长时间都在学跳舞，所以我就把 dance 的前面的三个缩短的单字，跟左的拼音拼在一起，然后就排列了超多的顺序，然后最后就看到 Zaduno 这个字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它了。
这但是很不像英文，就很像什么西班牙文啊，还是什么
比较
异国风情的欧洲语系的那种。因为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是因为我每次打你的 IG 的时候我都还是会打错，就是因为你前面是 DAT 底线，我现在会打对，但之前很就是到前阵子我才打对，是因为我后来就会记得说哦是 DAT， 不是，我都会打 DAZU。
可是 DAT 是 that 的意思，
但是我没有这么，我没有这么像你的脑袋一样啊，所以我每次我就以为是打 Zuno， 不是打 Zuno，
以为是 D 开头的。
对，因为我知道什么 Zuno， 但我就前面我就记得 DA， 然后后面什么 Zuno， 我就每次打 DAZUNO 的时候就一直搜寻，我想说到底你的账号到底是什么，然后后来就打久就发现哦是 DAT， 然后底线
ZADUNO，
对，还是 ZADUNO， 我想说到底。好，后来就记得这件事情，然后突然你在问我要反抗的时候，就突然又一个灵光闪现，哦，对对对，我要问他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直以前困扰我很久，但我觉得要问，反正就是随便问嘛，就是有一个东西可以聊这样子。所以你都跟外国人这样介绍自己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都是问号？
他们不啊，其实蛮多反应都是蛮好的，欸，
哦，
可能也假惺惺而已啦。应该讲他们听到他们会觉得哎，欸，这个名字没有听过，嗯，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哎，欸，这个 好少见的感觉，嗯，但他们不会细问这是什么，嗯，對。可是我觉得有一个自己的，这样算是帮自己创了一个艺名吗？好像也不是，欸，因为他就是我正式的英文名字，
算是一部分啊，就是自己一个另外一个身份，对吧，啊？就像可能 drag queen 的感觉一样，就是会自己有在创立一个名字，然后去代表你其中一个面向的自己，我觉得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这样好，聊完这么多之后，在最重点今天就是来宣传他的新的专场。新的专场我先问，基主要都办这么成功，这个专场不会有压力吗？
废话超级有压力，而且因为时间隔了一年了，然后我这一年之中完全没有，不太有任何的音乐表演的相关的东西，嗯，除了在九点五黄昏，有线上的
这种分享，
对，
对啊，你去年好像也没有发一些在家自己录的一些 cover 或什么，对，
就去年在休更啊。
但你至少还有脑子在动，你没有试着想说今天想要来录一下或者是记录一下，也都没有这个想法。
没有，我觉得我去年就是真的很像是谁就在生产中，就是有更多其他，我 去年就是完全在做偏离我的航道的事情，然后今年在办这个，我觉得比较像是对自己，给自己跟大家的一个重新再介绍一次的感觉，嗯，因为这次也会有很多新的歌曲，嗯，然后我最近在整理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的创作已经跟着我的人在改变，嗯，就整个东西跟我以前写的比较狂烈爆裂的东西好像要去的方向不太一样，嗯，但都还是在一个，对我来讲都是我自己的自我疗愈，跟我很希望这些歌里面大家可以被某一个词或是在某一个旋律里面的时候很自在的把自己交给这些歌，嗯，就是我一直觉得这些歌曲，嗯，只要有一个人可以感觉到我想讲的东西，对我来讲那就是我很满足的事情。然后这一次除了带了新的作品之外，也整理了一些，嗯，之前专场比较少唱到的，可能只有唱过一两次的，嗯，就大家可能有的没有每一场都来的，可能不太会听过的歌，嗯，然后把它梳理成一个我自己的故事线，嗯，对，然后希望这一次在一个，哦，然后这次的那个搭档的那个钢琴手就是九点五黄昏的钢琴手，哦，对，然后又是一个新的配置，就是第一次可以跟钢琴手在现场的演出合作，嗯，所以整体的风格又会跟基佐料是非常不一样的，
很反差，嗯，光是场地就是很反差，
就女巫店本身的空间就给人一个很温暖的
没错，我都跟他讲说，我第一次女巫店就是献给张维卓，因为很多很多活动在女巫店，但我都很没办法去参与到。然后这次就是张维卓他一发布的时候，在女巫店就说：“嗯，4月13我定下来了，我第一次的女巫店就献给你了。”
你知道为什么没办法参与吗？因为他都抢不到票。
对啊，就想要么抢不到票嘛，就是我没有时间可以来啊。
但是这个很好买。
傻眼。那好，那。哎，我记得你吉佐料之后是不是还有一场表演，还是在之前有一场
吉佐料？那一年2022有加吉佐料有三场，
后来有一场我没有去到，还是之前我忘了，我记得还有一场，我忘了，还是那一场是被
你说被求婚的那个吗？
对啊，
那个是在吉佐料之
前哦。那我们那个那天那时候聊，应该有聊过。嗯，然后那你这边，那你有说你去年就在做一些偏离轨道的事情，但你怎么又突然是一个契机还是一个想法又拉回来要开始想做转场？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在我的音乐里面对我来讲是我最赤裸的，嗯，然后这些被我记录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讲是最能代表我是谁的，嗯，所以可能在生活中虽然我很自在做自己，但是其实我有很多的秘密可能都藏在这些歌里面。嗯，然后以前要唱这些歌的时候会觉得好私密哦，就是我以前唱可能真的是身体会有那种颤抖的感觉，因为会觉得哇这么私密的事情要跟别人讲。可是就是在成长的这几年，我好像更能好好面对自己以前可能封闭的那些事情，嗯，然后我觉得这个在我现在的创作，我在唱他们，在重新再看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我更知道他们要带我去哪里。哦，嗯，而且有时候在看那个歌的时候，会觉得我现在在经历的事情，那时候原来我经历过了，而我是用这样的方式在面对这些事情，嗯。然后我的情绪，我的这些小秘密，他们就永远被我浓缩在那个歌里面，他们就是可以这样被我一直带着走。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棒、
有趣的事情。
对，哇！那你现在准，应该是说这一场专场怎么会想要取名成就是惊叹号？应该这样讲吗？还是你会怎么去 promote 你的专场？因为你就是张维佐，然后惊叹号 Life 嘛，嗯，那你这次怎么会取就一个惊叹号的符号？
我觉得惊叹号就很像我现在的状态。
怎么说？
因为惊叹号它有非常多
的意思，
可能是加重情绪，嗯，或是再来呢，就是我觉得惊叹号
或是我出现了之类的吗？
就惊叹号它有非常多出其不意啊，嗯，然后这对我来讲就是我
现在这个时刻的我，
所以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好像都是在一个这样的状态里面，嗯，所以在4月13的这个专场里面，大家会可以听到很多不一样的我，就是我希望在每个面向的我之中，也许大家都可以很安然的把自己放在那空间里面，嗯，因为我觉得现在能好好的待在一个地方听音乐或是听歌，就是因为现在东西都太快了，嗯，然后你要能把一段时间空下来好好去接收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非常珍贵的。
没错，那你现在准备如何？
我今天要开始开牌了，
录音的开今天录音的这一天他开始开牌了。
对，
那你的歌单那些都，因为你说你有都大多很多都是新歌，
也没有到很多啊，有一些
很多很多，给他压力很多所以可以大概透露已经做了几首新歌表演，或者是到现在已经有讨论大概几首是我们没有完全听，就是完全没有听过的吗？
完全没有听过三首吧。
那也是很多啊，你在修歌很可以这样做。
我其实写了更多，只是选了一些，
选一些然后把它正做成是完整的歌曲。
对，就是我觉得是适合在这个时间点跟大家分享的。嗯，
三首。那你哦，在专场之前就都不会有任何的
释出吗？
释出或小预告等等。
欸，
就是，
有一首是我有放在那个 Instagram 的，就是，
什么时候放了？完全
就是我戴一个黑色的帽子然后在唱歌的，也是跟一个钢琴，大家如果
大家可以去看
看，
我也没，我突然没有印象这样。然后还有之后就还有两首新歌会在当天释出这样。
对，
那你对于，
就是，当天首唱
当天首，哦，对，那你今天对今天就我们录音这一天你要去开始排练会不会感觉到很紧张？因为毕竟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专场的排练。
我不会很紧张，我很想唱，
嗯，
好想赶快去，
很想赶快去，
嗯，因为应该讲我觉得真的在不同的配器之下你能去尝试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像吉佐料就是有鼓然后有 bass 有吉他，所以你可以在这三个配器之中你可以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现在回到了很干净的钢琴，我又可以怎么样在我的声音里面去带大家去不到不一样的地方，
嗯，
对我来讲是很新鲜的。
那对于专场你还没有什么可以偷偷的在曝光的？
那个之前那个互动那一切如果这次也会唱，所以我想要体验一下你的文字变成我的歌的话，
就是我们刚才讲他边唱边哭边回人家纸条这个片段会再搬上去这次的专场。
只是这次互动的形式还没有正式决定，
嗯，反正就是类似的片段会在，
但就是听众的你所书写的东西会成为我的歌的一部分。
那你有先预料到你什么时候会先哭吗？大家可以下赌一下什么时候张伟佐会哭吗？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因为
太难了，
太久了。
那这一次就是这整场表演就只有你跟钢琴手，
对，
然后没有徐浩中，
没有
还要 Q 徐浩中。
徐浩中买票了，
买票。他有说会空时间下来吗？
他说，欸，你再提醒我好不好？我说还要我提醒
你，
你
你欸，徐浩中张伟佐一发布那一天，他说四月，他们都没有发布，只是说时间四月十三而已。我就那天就先把我的行事四月十三空下来了。
他会说干我屁事啊！
毕竟他也很忙，好不好？他前阵子也又在巡回他的那个诈骗公司。
没有他，我知道他这个礼拜演出完，应该再来没有演出吧？
没有演出吧，
就是这几周应该是没有演出的吧？好了，不要请了他，等下马上传售票链接。
对，反正大家如果喜欢，或者是之前就知道张伟佐，或者是有听过我们的访问的，然后想要再听听这次有机会想要去参与他的专场演出的话，就是售票链接我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大家都可以去点击，然后去购买，然后再去参加就是他的专场。然后专场以之后，你刚才有说2024年今年七月跟十二月有舞台剧以外，你还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像是谁有没有新的？因为毕竟是谁在刚开始不久，嗯，那你对于他的期许，或对于他未来有没有一些一整年的年度计划，或者是之后再找更多像翁家威这么美的啊，或者是其他比较帅的等等这种 model 明星来拍个什么大片之类的？
大要拍那种大片的话，是谁的营运要再更努力一点。但希望是谁以后可以不只是做就是饰品的销售，嗯，我希望以后也许未来有机会可以做到造型的整合，
嗯，
就是可能可以做造型啊，就像我刚刚讲我现在是
造型
师
助
理，
嗯，
然后希望未来也有机会可以用是谁或是我自己个人身份继续在发展这个部分，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从小就像我讲，我妈妈是我们家是卖衣服的，所以她就是完全跟我息息相关的事情，
嗯，
然后我想要也想要好好的在这里面尝试我能做到多少事情。
那你有没有想过之后开始把这个当这个品牌规模化，或者是可能开始找人来帮你，甚至可能找其他可能 KOL 或者是其他品牌的联名的？
压力好大，
压力好大。你感觉就有在想吧？
一定有啊，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还蛮初期的，所以我觉得先让它可以有比较稳定的
慢稳定
的走 稳定下来之后再来做更多的调整。
那现在试水还算顺利吗？
是顺利的。
有在你的意料之内，就是你的规划之内继续稳定进行中？
有在成长中。
嗯，好，所以反正今年就是专场完就是舞台剧，然后试水的也就是一直都有在陆陆续的营运当中。那其他呢，你自己的未来的期许，先来
又要叫我许愿，
喊话你年底回来再看你自己这次专访的时候，或是下一季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下一季啊，或是他们下一次的专场，再聊一下对未来的那个你喊话一下、啊。
我最近我想一下，
或是你最近有什么事可以再分享的？
今年的话，希望可以出一首歌啦。
我真的要先把这一段先剪掉了。其实你应该就是哦，新有三首新歌，然后好啊，就第四首是不是？还是是要再出一首新歌，还是这三首歌、
就是、数位发行的一首歌？
所以你这次新唱甚至很首歌不会数位发行？
不会
哈？你的作品哪可以这样子？
哎，
该数位发行吧。
我今年先努力赚多一点钱啊，才能有
机会数位发行嘛。好、啊，大家等下去买专场票。
大家4月13号，张维佐惊叹号个人专场。
4月13几点？
7:30开始。7:00开始，
自己办还不知道。
再重新，7:30开始，
然后7:00入场。
对，7:00入场。
对，女巫店，如果大家有熟悉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会清楚。但我不知道的话，是在哪里呢？
在台大附近。哦、
台大附近、嗯，跟后台咖啡很近吗？
后台咖啡
还是什么？台大体育馆那个
后台在学校里面。
所以还是在外面公馆。
对对对，在公馆那边。
公馆那个方向不是台电大楼、嗯、还是那个另外一个方向啊？水源剧场那边吗？
没有，还没有到那么下面，再上来一点。
诶，那另外那个公馆还有一个场地是
河岸留言？
不是不是，另外一个 Revolver 吗？还是不是 Revolver？ 我太多，你知道太多场地了。我记得公馆还有一个场地啊，
河岸留言他现在收掉了。
不是河岸留言，还有另外一个，因为我前阵子才刚去而已，但我每次都忘记那个、欸那个叫什么名字？我来查一下 ，Pipe 啦。
哦、Pipe， 我知道 Pipe，
知道 Pipe 了吧？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也在公馆后面，在那个百老汇影城那边楼下有一个，
突然忘记它叫什么名字。
真的太多了，所以反正就是哦，在那叫什么？反正那边有一个，楼下有一个，对，反正就是。都在那附近就对了、哦、那边好多、哦、突然这样这样想一下那边很多。好，反正大家4月13晚上7:30、7:00入场，7:30开始。那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就可以揪3、5好友一起去边去下面小桌子、啊、那边有附一些饮品的部分。
对，
然后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大家还是要互相提醒一下自己跟朋友们，这样不要喝太醉，可以先当 pre-drink 啦，好不好？
可以先 pre-drink， 你们听完
之后就可以去新一区啊，或者
宣泄完情绪，哭完之后就可以好好去 happy，
去 happy 一下，这样。对，我自己那一天应该也会这样啦，就是毕竟每次都当天来回真的有点累，就还是希望可以排到隔天还是可以休假的部分，这样子。好，反正这集我们就聊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去追踪张维佐的 IG， 然后他的是谁的 IG 我也会附在里面，然后跟那个 AM 9.5黄温的 YouTube 频道我也会附在里面，然后跟他的惊叹号讲的就很怂耶、欸、
对不对？
到底要那你怎么念？你会怎么念？就是惊叹号吧，
就惊叹号。
反正张维佐2024年专场，
对，2024年的第一个
Live 专场第一个哈、第一个哈，
第一个也可能就是唯一。现在开始都不把话说
不把话说满，不行耶，你这样好了，反正你就是反正计划都在你脑海当中。反正这个2024年张维佐的 Live 专场呢，就会在4月13号举办，然后在女巫店，然后7:30入场，7:30开始。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等会可以就三五朋友一起买票啊。如果真的不确定那个时间有没有 有没有空，你就可以当天，我觉得当天应该还是有机
会。不要当天，先买，
先买，
先买预售票比较便宜。
预售票到什么时候？
预售票应该是到前一，我其实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欸、
三月底。
总之到现场买就是比较贵。
一定啊，讲废话吗？
所以就是现在大家已经也三月底了，好，
对，再过多几天就四月了，
也没多久了，可以买票了吧？
对。廉价钱就会发薪水了，大家记得可以去买票好不好，就是买起来这样，然后大家就是我们就聊到这边，喜欢的记得去追踪购买，然后去听听张惠卓的音乐，可以先把他的现在有数位发行上架的就是听听好听嘛，也许他那天也会唱其中几首歌也不一定、嗯、然后他片头今天也有唱，哇，就是终于第三次来的时候终于 成长了，就是也可以愿意来唱一些小片段。他还很紧张，跟节目尾声跟大家爆料一下，他还很紧张，自己有没有录得好，还先听了一遍，再我们才会开始录音这样。
当然要啊，不然听出去听得像魔音传脑一样，谁会来听？
不会了，而且还一次成功，很厉害了，好不好？
我是歌手、欸，
你是音乐艺术家，你知道你的张惠卓搜寻 Google 上面是小标是音乐艺术家吗？
真的哦，
对啊，你只要去搜寻，在 Google 搜寻，你就打张惠卓，下面就是因为有些像什么可能演艺歌就是歌手或什么什么歌手、嗯、或什么、哦、男演员女演员，你打张惠卓下面的那个小标题就是音乐艺术家，
哇，谢谢谢谢宇宙。
谢谢宇宙。好啦，之后如果有新的，我还知道下个下一个下马威一下，之后还有下一次的专场或其他的作品甚至其他的合作的话，我会再请惠卓来跟我聊聊他的生活跟他的音乐还有他的创作这样子，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